习近平危机亲信相继倒下，反习派暗中布局曝光，卢比奥强硬发声，美国力挺菲律宾，南海局势再起风波，台巴合作新里程碑，直接面对中共挑战，尼泊尔年轻人改写国家未来，青年女总理上台。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最新消息显示，中共高层正在经历一轮前所未有的震荡，而中共的这些治理实验亦正静静地走向海外。这些事件背后波涛暗涌，牵动国际局势。今日我们就来深度梳理一下。首先，我们关注国内权力风暴。就在九三阅兵刚刚结束之后，中共高层动向异常引人注目。习近平和彭丽媛的亲信、呼吸病学与危重症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晨被免去工程院副院长职务。王晨不单只是抗疫功臣，更是习近平和彭丽媛非常信任的人。照道理说，他的仕途应该稳如磐石，但现在就被免除职务。有分析指出，这个很可能不是习近平的意思，而是反习派的动作。海外时事评论员爆料说，习近平的前军中秘书长钟少军和他的家人已经被带走，反习派正采取非常规手法，逼迫习近平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上交权。这一场权力角逐比外界想象的重要复杂。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9月12号公告罢免一批人大代表，其中包括武警司令王春玲以及其他三名高级将领。分析人士指出，这个等于证实了军中清洗的消息，接下来四中全会可能会出现更多震撼人士的调整，这个意味着中共内部角力正达到白热化阶段。而在海外，中共的封桥模式亦在度静静推进。所谓封桥经验最早源于1960年代，主要用于基层监控和社会动员。在习近平上任后，这一模式被重新推广，并扩展到所罗门群岛的16个村落。当地居民和官员确认，中共警察正在收集指纹、人口数据，并通过社区地图绘制、户籍登记、监控无人机，以加强维稳。澳洲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主任希尔曼表示，这种模式在中国境外非常罕见，因为它依赖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所罗门的反对派议员亦指出，这个侵犯了个人权利，可能将当地推向威权化。菲律宾外交部更提出正式抗议，指责这样做侵犯主权，并破坏地区秩序。从国内到海外，中共的动作都是引起国际关注。就事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盛雪指出，当民主、自由、人权、法治都未能够做到全球化、全球同步的去推行的时候，就更早地令资本、贸易、移民、难民、非法移民形成一个全球流动的一个状态，那自然就会带来一系列的冲击。盛雪分析说，集权势力亦喺度利用全球化嘅扩张，你比如话好似中共恐怖主义等等，就加剧咗呢种摩擦，咁样就未能够同自由嘅价值同步扩展一种治理嘅体系。回到国内，王晨事件、钟少军被带走、人大代表被罢免，呢一连串动作不单止说明中共内部斗争加剧，亦显示反习派势力正喺度推进佢哋嘅计划。而在海外，封桥模式的扩张正逐步影响到太平洋岛国，正引发周边国家的关注和警觉。朝早起身总是觉得累，日头提不起劲，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一整日更专注更有劲。 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俾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9月1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了一份措辞非常强硬的声明，直接点名批评中共在黄岩岛设立所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计划。卢比奥在声明中明确表示，美国和我们的菲律宾盟友企在一起，拒绝接受中国在黄岩岛建立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破坏稳定的计划。北京宣称将黄岩岛作为自然保护区，是他又一次的要挟性企图，以推进他在南海的广泛领土和海洋主张，牺牲邻国的利益，包括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这些传统渔场。中国在黄岩岛的行动继续破坏地区稳定。美国呼吁中国遵守2016年仲裁庭的一致裁定，即中国非法阻止菲律宾渔民在黄岩岛从事传统捕鱼活动，这个是最终裁决，并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黄岩岛一直是菲律宾渔民的传统渔场，不过近年来由于北京的动作，很多渔民被阻拦，甚至失去赖以维生的捕鱼权。菲律宾政府已经多次抗议，认为这个不单止侵犯了国家利益，还直接威胁到民众的生存。外界观察人士指出，这份声明不单只是单纯的外交措辞，而是向北京释放一个信号，美国会站在菲律宾一边，不容许任何单方面改变南海现状的企图。专家分析认为，这个背后并不是生态保护的问题，而是南海主权和国际规则的较量。美国强调遵守仲裁裁决，而中共一再拒绝承认。菲律宾渔民的遭遇正是这一场博弈最直接观感的体现，未来局势怎样走，还是要看中国是否会坚持推进所谓自然保护区，以及美国和菲律宾是否会进一步采取实质行动。但可以肯定的是，南海的紧张局势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日前，台湾和巴西的政务和经贸交流迎接突破性进展，而这次突破发生在南美最大州圣保罗。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林佳龙9月12号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加深台巴合作，从圣保罗开始，并表示通过巴西圣保罗州议员迪尼兹和州议会友台阵线的努力，台湾拉丁美洲拓展团首次进入圣保罗州议会，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更有电视台全程直播，令外界见证这一历史性的一刻。林佳龙回忆，他今年七月中在圣保罗州转机的时候，迪尼兹特地来到机场和他会面，令他感受到巴西人民跨越两万公里的热情和温暖。现在这份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台湾和巴西的政务和经贸交流终于迎接了实质的突破。这次座谈会吸引了10位现任州议员以及70几位前州议员，圣保罗市议员和州议员助理参加，场面热烈。林佳龙指出，圣保罗州议会为表达对台湾的重视，不单止在活动现场陈列两国国旗，还在座谈会开始前播放国歌，令全世界都看到台巴关系的坚固基础。值得关注的是，迪尼兹在座谈中重申，即使面对中共的巨大压力，州议会友台阵线的立场依旧坚定不移，愿意同台湾并肩同行。他强调，圣保罗人民希望同台湾加深合作，并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这番铿锵有力的发言赢得了与会人士的热烈掌声，亦展现了巴西地方议会对台湾的坚定支持。林佳龙进一步表示，巴西作为南美洲最大的国家，建立并加深合作关系一直是台湾长期努力的方向，而从圣保罗州这次突破开始， 不单止是台巴交流的新里程碑，亦为双方加深双边民主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固的基础。台湾拉丁美洲拓展团这一次行程除了圣保罗，亦访问了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等国家，积极和当地企业正要和台商交流互动，展现台湾经贸实力。林佳龙总结，这个就是台湾通过经济外交和拉丁美洲国家携手共同搭建友谊和繁荣桥梁的生动体现。分析人士指出，这次突破不单只是一场经贸活动，更是台巴两地政治互信的象征。未来台湾和巴西的合作或者会成为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学习的例子。9月12号尼泊尔暴动第五日，大部分地区已恢复秩序。同时由 Z 世代推举象征清廉改革的女法官卡尔基出任临时总理。外界解读，卡尔基的上任不单止象征着尼泊尔政局的新篇章，更可能令这个国家的外交走向发生重大转变。因为卡尔基明确向外界释放信号，他与印度关系良好，甚至在接受采访时专程向印度总理莫迪问好。这番表态为尼泊尔将从过去的亲中路线转向亲印立场。Z 世代的年轻人是这次抗议和变局的推动力量，他们推举卡尔基上任正是因为他在司法生涯中坚持零容忍腐败。早在2017年他就因为敢于触碰权贵被共产党政府暂时免除职务，亦正因为这样，他在年轻人心目中变成了正义的象征。活动人士 Kamal Giri 说，军方首领和总统都同意任命卡尔基，这个是值得赞许的。与此同时，尼泊尔在社会秩序正在慢慢恢复，停顿了近十日的印尼贸易路线亦开始恢复运作。之前尼泊尔因为抗议而导致汽油严重短缺。运油车司机 Rosan 回忆说，我们的车空了八日，一直都等不到任务，今日终于等到了新的派送通知，这个亦意味着民生困境正在逐步缓和。更重要的是，这次政局变化直接冲击到中尼关系。大家还记得吗？尼泊尔共产执政的时候曾积极参与一带一路，还计划耗资70亿美元修建中尼铁路。现在共产党下台，这个计划将被搁置。专家认为，尼泊尔新总理的上台标志着这个国家政治版图的大调整，对印度来讲，这个是一个战略上的重大利好，而对中共来讲，则意味着在南亚布局遇到新的阻力了。
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